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企业家陈光标6月25号邀请了纽约市大约250名无家可归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原先承诺每人派送300美元的诺言，因协办单位反对而没有兑现，从而引发了参与宴会的无家可归者的愤怒情绪。一向高调行善的陈光标曾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等地多次为灾民和穷人派送现金，并引起热议。他的被称为暴力慈善的慈善行动经常引发中外舆论媒体的关注和热议。陈光标的行动究竟是善举还是作秀？他的慈善行动为何总是成为舆论的靶子呢？他是否能够带动中国其他的富豪加入慈善的行列呢？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一位呢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角，是中国企业家慈善家陈光标先生。陈先生呢通过电话从中国沈阳来参加节目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好，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好，
首先感谢向美国之音的听众们这个问好。
好，谢谢您。
陈光标现在在雷锋的家乡在雷锋的家乡向他会向雷锋叔叔汇报我在美国慈善的。
谢谢陈先生啊。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其他两位这个客人嘉宾。第二位呢是坐在演播室内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杨建立博士。杨博士您好，欢迎。
杨博士您好，欢迎。
你好，各位好。
第三位呢是中国的独立时事评论员，中国民政部公益时报的前主编陈杰仁先生。那么陈先生也是通过电话从湖南长沙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不过他目前还没有接上电话。
你好，声音特别小。
他现在刚刚接通。那么欢迎呢三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此外呢，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热线呢将会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打这个4001200551，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呢，则可以打这个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次陈光标先生在纽约展开的慈善行动。这是6月25号陈光标先生宴请纽约无家可归者当天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今天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招待200名纽约的无家可归者。餐厅的其余50个座位的空间留给了涌入采访的大约80家中外媒体。午餐的菜单是芝麻吞拿鱼蔬菜沙拉、牛排加甜点。精美的午餐让与会的无家可归者赞不绝口，但与其说这是慈善活动，倒更像一场为媒体准备的混杂着娱乐与意识形态的秀。他唱，他变戏法，他让他赞助整容的天安门自焚者变身爱心女士大批法轮功，他高唱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一个名为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的组织将世界首善的奖状颁给了他。他对活动的成功非常满意。
陈光标先生，陈先生，陈光标先生
啊，我听到
您刚才说您现在是在雷锋的家乡来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今天您可能是出差到了那里。那您刚才也说想在雷锋的家乡呢向雷锋叔叔来汇报一下您的这个慈善行动。那么我想呢很多的网友很多的观众呢都特别的想知道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您对雷锋这么青睐这么情有独钟呢？
我从小就是在3年级时候就学习雷锋好榜样，就是雷锋的文章，和我在14岁赚钱的时候，就是买一部电影机，放了一部第一部放的电影就是雷锋。那么从小雷锋的精神真的是在推动着我，感染着我，所以说我这么多年来真正在践行雷锋的精神。
好，谢谢陈先生。那您觉得很多人呢也质疑说，您放着这个中国大陆呢这么多的穷人呢，没有去救济他们，而选择到美国，而且是最富足的一个地区，就是纽约地区，去救助他们的这个流浪汉。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陈先生？
实际上，两次我都是在响应比尔盖茨的号召。2010年，比尔盖茨号召中国企业富人要捐出家产的50%。那么2014年4月份，比尔盖茨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倡议中国富人要多帮助穷人，不要满世界采购奢侈品啊，去这个赌博啊等等等等。同时我也是响应盖茨的号召。那么我呢这么多年来也是从事大型厂矿拆除和建筑垃圾处理废旧回收环保产业，我就这一个产业，我100块钱我只能赚3到5块钱，我感觉到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那么我作为一名中国的慈善的这个一名热爱慈善的一个业员，就是邀请的就是美国的流浪汉共进午餐，主要第一个想将我们中国人民的善良友好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啊。第一个呢，一直想为世界和平、为环境保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广大需要帮助的穷人做一点事情。那么关于刚才我听到美国之音的报道，关于那个法轮功的成果，这个爱心女士的治疗只是我这么多年开展慈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好的，陈先生啊，打断您，先请您谈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请您继续来谈一下您对这个慈善事业的看法。关于这个慈善事业呢，我们想啊，杨博士，您在美国待了很久了，了解这个美国这个慈善事业和中国这个慈善事业之间可能也有一些差别。我们知道这个陈光标先生这个故事，个人的奋斗故事啊，在美国听，美国人听起来可能都是一个这个成功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就是从他这个故事本身来看，但是呢，具体有一点就是在中国呢，有很多人对他评价并不是很好。那么中国文化里边可能有些因素，就是说这个枪打出头鸟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他陈光标的这种做事的方式过于招摇，或者过于这个自我的推销的这种方式比较多啊。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几个这个网友还有听众留言，我们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这个就是个这方面的一个信息，然后再请二位做一下这个点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美国之音的这个中文网站上的留言板上有两个这个观众和网友呢留的这个评论。那关于这个陈光标先生的这样一个评论呢，有一位不具名的这个网友说，陈光标应该好好的读一下孔子的这一段话，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陈光标在当今中国这个腐败透顶的乱邦成了富人，自我感觉良好，这是第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第二位网友呢是这样说的，陈光标的这个高调慈善是中国当今社会阴暗面的这个缩影，成堆的这个钱币代表着中国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砸外国的车送国产车，说明中国社会很多人这个种族主义感非常的强烈，而学雷锋唱红歌表示还有很多的中国的民众真假不分，是非不变。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在这个美国呢，很多报道里边提到这个争议方面呢，引用了关于这个有一个南非的一个这个在中国开了一个网站叫单位网站的这个金玉米的曾经说过一段话，他呢把陈光标先生描绘为小丑，说他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伎俩都是用于自我推销的。杨博士，
对那个陈先生是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人，他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企业家成功以后想回馈社会，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欢迎的事情，但是他回馈社会的方式呢，的确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但很多故事我都不用讲了。我觉得呢，陈先生用自己赚的钱来做一些行为艺术，这种行为艺术呢，也许有号召富人这个行善的这个意图，可能也会起到一些效果，这个我觉得无可非议。但是从慈善事业的效果来见，就是说你为了慈善， 那你捐出的每一块钱，你要看它得到的效果是什么样，和其他人捐的一块钱相比，是不是你效果更好？从这个效果上来讲，这就是社会效果。恐怕陈先生的慈善事业的社会效果还是比较差的。
嗯。
那么，另外，陈先生一直是这个标榜这个雷锋，我觉得他真的学了雷锋的这个精髓，因为雷锋啊，从来做好事都要照照片的，从来这个做了好事都要留日记的。这个雷锋本身就是一个假榜样，这个很显然，在60年代初，在50年代末，那时候中国人连饭都吃不上，雷锋有手表戴，有这个皮夹克穿，而且每次行善他都会留下照片来，留了那么多照片，那时候我们这个小的时候都没有照片留下来，我和陈先生是同时代人，我比他略大几岁，就我们都知道学雷锋实际上是一个骗局。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这种张扬的风格呢，就是说每做好事总是很张扬，这一点呢，我想陈先生学到了雷锋的精髓。
是，
所以他到雷锋的家乡去汇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切题的。
那个陈杰仁先生啊，请您啊做一下这方面的回应。我们知道这个南方周末啊，曾经发过一篇报道，讲到了这个陈光标和这个媒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陈光标曾经在当着媒体面啊，这个什么威胁媒体人。等一下要请陈先生回应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中国呢？您是中国这个媒体人，您觉得中国媒体对于陈光标的这个评论是不是有点过了？
实事求是的讲呢，这个不仅仅包括中国媒体，也包括中国很多的民众啊，对于陈光标先生现在这种，就是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慈善暴力的这种行为呢，的这种反感啊和这个不赞同的心态呢，我也是存在的。那么应该说，这不仅仅是中国媒体的一个态度，也是代表了中国很多的，应该说是多数民众的一种态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行善，总是一般通常来说是被人赞赏的，被人这个感激的。但是陈光标先生的做法呢，我自己都不明白。因为我想做慈善有两个基本的准则啊，就是第一个是慈善不能和政治挂钩。那么我想在这里也是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陈光标先生，那么您说这个口口声声要学雷锋，我不知道您现在在雷锋的家乡是在哪里，因为雷锋的家乡是在长沙，而我刚好也是在长沙，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同一个城市啊。那么我就在想，这个不仅仅是说这个雷锋这个典型是不是真的我们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都知道雷锋是中国政府树立的一个这个典型，那么这种政治化的概念下，你去拉着这个概念去跑到国外，甚至跑到美国去，那么这个是不是要把这个慈善和政治挂起钩来？你包括像让一些这个接受你捐赠的一些美国的穷人要穿上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人的一些老的服装，甚至还要敬一个军礼，要用这种方式，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想做慈善，还是在想做政治的推销？有时候我真的不太明白。
好的，我们首先来请陈光标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陈先生？
好的。
嗯，
第一个，首先也感谢刚才以上有专家也部分对陈光标的肯定，也感谢也大80%的对我的这个不理解啊，这个是正常的啊。那么首先说，标哥是陈光标呢是暴力慈善，那么慈善我认为只有高调和低调之说，没有暴力之说。如果把一个人真金白银拿去做好事，把它说成暴力慈善，那不就善和恶不就不分家了吗？对吧？那么彪哥，那么我说光彪啊，反正在国内经常叫我彪哥，有时候叫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么陈光彪呢，从小践行雷锋精神，届时我是交给志愿者带了100套的雷锋装，而不是军装，带了雷锋100套的雷锋的这个衣服。就交给我们中国的，他们说一个华人跟我说找哥伦比亚的大学生志愿者来穿，这个找多少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我，因为就我即使到美国就我一个人去了，我连助理都没带。那么他们就发上了，大家愿意为这个场活动的志愿服务自己穿上就行了，并不是说有跟政治有关系。我呢，这个可能你对我关注应该也知道。
陈先生，我插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您要选择穿这些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服装呢？
我是第一个呢，把雷锋精神要传播到世界上。 雷锋精神是什么？美国之音应该在现场也看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岗敬业，助人为乐。我是讲的那个爱心女士讲的非常的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嗯，
那么让全世界来都在学习好人，让大家来缅怀雷锋精神。不要刚才这个教授讲话，我也不去反驳你，并不是说雷锋精神是我们政府树立的什么什么政治行为，这个是不是？雷锋跟我小时候基本上，他的家我来了好多次，雷锋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小时候你看到刚才那个教授说雷锋是长沙人，雷锋实打实的就是辽宁抚顺出生，辽宁抚顺长。他不是长沙人。
好了，我们先暂且不谈雷锋的这个事情啊。杨博士有话要说。
这个雷锋是湖南人，在抚顺当兵。
当兵的
啊，所以他这个信息不准确。
好，
再一个呢，我觉着我还要强调，就是雷锋当时的照片，很相当于现在这个这种作秀的那个感觉。
是的，那
所以呢，我觉得真是雷锋精神，陈先生学到家了。
对，那么这个话题暂且放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网友、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来接听几位电话。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广东的黄先生，您有什么问题要问陈光标先生，或者有什么样的评论，请讲。
广东的黄先生，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请您简短发言。
我说呢，陈光标同志呢，做那个慈善机构，都做那个慈善呢。他这种做法啊，是在怎么在中国啊，是很少的，这样的像他这样的慈善家，他是用自己那个血汗钱拿出来呢，到那个台湾啊、香港啊，还到那个美国啊，去为了人家那个搞慈善了，是不是？因为所以呢，我问在座的也好，谁也好，好像那个中国啊，你那个高官呢，还要贪腐啊，何况要把国家的钱拿来啊？拿自己腰包啊，何况像那个陈光标先生呢，是那个用自己的血汗钱一分一厘这样赚出来的。
好的，谢谢黄先生，我们大概明白您的意思，对不起打断您，因为有很多的观众要打电话进来。辽宁的林先生，请您简短发言。林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敬佩了陈光标先生啊的慈善之举，我想问一下陈光标先生，知不知道美国人平均的 GDP 是多少？美国人口是多少？中国人 GDP 是多少？人口是多少？中国有多少边远山区的老百姓和孩子上不起学，和有多少无家可归者？
好的，
林先生，
谢谢。
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浙江的方先生电话。方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哦，你好，主持人好。杨建立先生好。
你好，
杨建立先生好，你好。
你好，你好。
陈光标先生啊，也好啊。
听讲啊。
雷锋，上个世纪的人都知道，上了年纪的人啊，都知道，这个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后不久，毛泽东对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全中国人民的洗脑运动的典型的代表作，他要大家都变成雷锋式的人。雷锋日记中写道，他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为了他，为了毛，他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好螺丝钉。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
啊、哦，好，先这样吧。星星，还有杨博士啊，对，刚才有听众呢，网友打来电话呀、啊，对这个广东黄先生对他评价不错啊、就是觉得说的是你做像中国像他这样做善事的人太少了啊、那么就这一点来而言呢，确实陈光标先生在中国树立了一个榜样，这是一件好事，正面的事情。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您讲雷锋的这事啊、被这个中国当局用来作为这样一个。
本身就是个虚假的，
是一个虚假的这样一个宣传的。关于雷锋还有陈光标先生之间的这种比较和讨论，你也谈了，就观众也比较感兴趣。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先生，您对外界对于你和这个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怎么样看待的？就是外界认为你是在帮政府说话，政府也是在帮你说话。
有我简单讲两句。第一个呢，我这么多年来也在从环保产业，你们在网上这几年也能看到，你记住陈光标不讲一句假话。我这么多年我的企业由于我的高调行善，一般官员就不是一般官员，官员一般都不敢跟我打交道，怕给他惹来麻烦。如果今天让我感谢一个官员关心过我的企业，帮助过我的企业，我这个都说不出来。第一，第二，这么多年你们也可以了解，我的生意我的业务十个有九个都是来自于二手和三手，就是说你有关系拿到转给我做，我一手生意几乎拿不到，98%都来自于二包三包。第一，第二，我明确的可以告诉我们美国资源的朋友，你在中国了解我的口碑，可以这么说，90%左右老百姓对我都是较好的，那么10%左右可能有些观点不同，也也处于这利益阶层对我的打压，那么老百姓的声音它是传不出去的。我可以这么说，我的口碑在老百姓的中国老百姓当中肯定是 number one 的，这点我是充满信心的，所以也有这个都做过舆情和调研的啊。
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纽约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呢看到外媒呢有一张照片呢特别的显眼，特别的引人注目，就是说您递的一张100元的大钞呢给一个穷人或者流浪汉，但是呢那个人就是不屑一顾的转过身去，没有接受。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这个时刻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好的，非常感谢你让我来解释这张照片，简单点。当时有美国的 CCP 那个电视台，一个 CNN 电视台，还有两家华媒记者跟着我，在救助站出来的时候，这张照片是美国的一个街头的卖小商品，手上拿那个喷水壶，就是能喷出5颜6色那个泡泡，我看到他是很可怜。我说我给你100块钱，你就不要找了，你卖两个喷水壶给我。那么他看到后边有两个记者的镜头对着他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吓跑了。他认为可能是不是警察或者是哪来抓的，还是不愿意上镜头。他并不是流浪汉，我也并不是要发钱给这个流浪汉，他不是流浪汉，我是给他100块钱买他的东西。我记得叫我这个称零钱就不让你找了，就这个意思，他就回头就跑。
那您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呢？
我心里想的呢，后来我，这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卖给我？后来我问了美国的电视台，因为有华人翻译，我不懂英语嘛。他说他看到我们镜头，是不是他们是街头卖东西，或者怕警察来抓的，怕他上镜头，是怎么回事？大概这样跟我解释一下。
好，杨博士，
他肯定不是流浪汉。
好，陈先生，请您稍等一下啊。
对，我觉着。陈先生他这个生意本身就是蛮有意义的啊，就是再生资源的利用，就是一种环保，本身带有一种这个社会公益的性质。但是陈先生做生意主要还是为了生意，但我们还是集中谈陈先生的这个慈善事业。我不认为陈先生的慈善事业是暴力这个行善，这个我觉得评价是不对的。那陈先生呢，与其说他慈善在做慈善，我看他更像是个人艺术，这一点也无可厚非，因为他在用自己的钱做一些行为艺术，同时这个行为艺术呢也可能会号召更多的富人来关心社会，这本身可能有些社会的这个效果。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说，行善它不仅仅是个个人的艺术的问题，它是要有社会效果的。那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社会效果好不好，那和一般的其他人行善或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富人回馈社会这种效果相比，你这个效果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很差？再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接受的是，我们都是同时代人成长，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简单的逻辑就知道我们是被欺骗的一代，尤其是在雷锋这个问题上。那么如果我们再借着雷锋这个假的这个标杆在欺骗新的一代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有道义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是不能够认同的。第二呢，就是说你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人们常常说慈善是从这个家里开始的，就是说实际上刚才一位听众也提到了，如果真正的行善的话，中国光留守儿童这个基本生活不能保障的大概就有6000万人。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做法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就是它的更好的效果， 这高调行善和低调行善的人都有，在美国也有高调行善的，捐一个楼他要把自己的名字放上，但是这个行善的目的之外的东西太多，就会让人怀疑你行善的目的。
好，谢谢杨博士。我们接下来想请陈杰恩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刚才杨先生呢，他说陈光标先生呢，更多的这个慈善行动呢是一个行为艺术，我想听听看您是怎么看的。
嗯，好的。首先我还是要回应一下陈光标先生刚才那个说话，我觉得你否认说这是个政治行为，但是我认为呢，你不管你心里面怎么想，但是他无可争辩的已经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比如说雷锋的服装，你不要把它辩解为雷锋服，它就是个军装，就是那个时候解放军的军装。所以你让一个美国的穷人穿上中国解放军的军装接受你的那个慈善，还要敬一个军礼，让他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去发到全球去，这个难道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这个痕迹吗？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明白的。那么再来谈谈慈善的暴力啊，这个也不是我发明的一个词汇。那么我想跟您商榷的是，慈善确实能够去给人带来一些这个必要的帮助，您呢也是确实拉出自己的真金白银去捐给人，而不是用来浪费，这一点我对您肃然起敬。但问题是呢，我们要明白到暴力它有两种，一种是硬暴力，一种是软暴力。所谓硬暴力就拉着刀子刀枪来逼着你，那个叫硬暴力，来殴打你那个叫硬暴力。所谓软暴力实际上是给人的这种心灵上精神上形成一种控制，那么这个叫软暴力。比如说我对您这个慈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您拿着一大卡车的这个钱堆在那里说你有多少多少钱，这个钱要捐出去，那么这个诱惑给一些人，特别是给缺钱用的缺钱的穷人，心理上是形成了一种非常大的强制，甚至给社会形成一种非常大的逆反效应。那么这种效应其实在需要钱的人心里面是形成了一种这个诱惑性的软暴力，所以呢很多人把你这个行为呢称为这个慈善的暴力。我想跟您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真正伟大的慈善是不让人知道失主的，而您呢是不管是做大慈善还是小慈善，不管是捐100块钱还是试一次粥，都要带着记者走，都要把这个接受你捐赠的人的这个头像啊都要拍成图片视频发布到这个互联网上去。您不觉得您是在用一点点这个小的利益去收买一个人格吗？或者是换取他的人格的这种公开的这种羞辱性的宣誓吗？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您虽然也许真的想做慈善，我想跟您说的是您以后能不能改一改方式，您别让人觉得您就是那么样的想去作秀。我倒不觉得您是个行为艺术，您可能就是想做个秀，但是问题是这种作秀它真的可能会适得其反呀。
好，谢谢陈杰仁先生。陈杰仁先生主要是针对的是他的这个方式的问题，您刚讲到的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这种目的在里面。陈先生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他和政府之间关系问题。我们知道环球时报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讲这个陈光标先生是中国的多元时代的一个特殊的符号。但是呢，多元在中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你知道这个 NGO 在中国的这个地位是怎么样的，你知道那些这个艺人是在中国没有受到多元化的这样一种待遇。那么陈先生受到了这个环球时报的这种社评的给的这样一个称赞赞誉，而且是说他是多元化的一特殊符号啊。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样事情？外界对您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是有质疑。嗯，陈先生可以听见吗？
我听到。
嗯，请讲。
第一个，刚才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陈教授的那个回应，我没有让美国人穿上什么军装啊。我只是把那一百套的雷锋服装，让那个志愿者去那早上送过去，谁愿意参加志愿者，谁愿意穿自愿穿，我没有让他进军礼，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也是和你一样在媒体上看到的啊。第二个呢，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2009年德国的《解放日报》报道的。中国有了陈光标才真正有了慈善。我的高调慈善，我开始为他这个陈教授讲的也对，高调慈善和低调慈善都是慈善，只不过我的高调慈善真正在中国带动了和刺激了很多富人帮助穷人和回报社会，对吧？我的高调 男的要高调慈善做好事说出去，能有错吗？难道那些为富不仁的企业家靠官商勾结挣点钱来，靠省破坏资源做赚钱，靠这个骗取的钱赚钱，他们敢高调吗？今天高调，明天就进去了。我陈光标非常心里非常阳光，多少年代我就呼吁政府，我想做个好人，想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人，先要查经济从我查起，我有问题依法处理，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我没有问题，我希望全国人民就要学习我，我就做环保产业。实际上我的高调，现在我不夸张的说，在中国现在慈善事业的每年的捐款60%，如果一年有1000亿，那600亿是受陈光标影响高调带动起来的，这个我自信的这么说。
嗯，
因为我
陈先生，我想插一句话哈，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富人这么的多啊？但是呢，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2013年呢，中国前100位的慈善家总计捐8.9亿美元，而美国呢前50位的慈善家呢，总共捐出77亿美元。您觉得中国的富人比较保守，他们是没钱，还是说他们不愿意捐献出来给慈善事业呢？
我认为正如刚才那个陈教授哪讲，人家枪打出头鸟，有一些企业家的财富来自于，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不是在打腐败吗？来自于官商勾结，他不敢捐，今天捐了，明天可能他就进去了。第一，第二，来自于破坏环境，就是说开发矿产啊，在这破坏资源赚的钱，他有时候他不敢捐，对吧？他不像我做的环保产业，这个钱每一分钱都可以放在阳光下考验。如果说我有官商勾结，我的钱来路不正，陈教授，我告诉你，你打死我，我也不敢高调，我也不敢捐。我今天捐了，
啊、
你钱从哪来的？
陈先生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呢，政府是不是会利用您作为一个样板来这样子？当然，这个目的有好的目的，对不对？
对，
于是鼓励其他企业家来行善。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问题很简单。
你记住，我还是重复一句，我从来不说一句假话。你们美国之音教授也好，可以做调研。我跟任何一个政府官员没有从来没有来往，同时官员也不敢和我来往，因为我的高调，一般来说怕惹来麻烦。一般人家中国人喜欢低调，四平八稳。但是你说谁敢跟一个高调的人打交道？我跟任何一个官员没有任何来往，也没有任何政治关系。
好的，谢谢您做解释。
我们呢有非常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大家呢能够比较简短的发言，因为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
首先对这个慈善事业呢，不管是怎么说呢，还是好的。但是我想说，就是雷锋这个人物啊，确实是共产党树立的榜样，有很强的阶级性，他对同志呢要像春天一样的温暖，但是对敌人呢要像什么，秋风扫落叶啊什么的，这个呢跟现代文明社会的这个慈善事业呢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因为现在是不分什么阶级敌人啊什么的，对劳苦大众需要帮忙的人都需要救助，这一点我觉得陈光标找错了榜样，我想说这点，谢谢啊。
好，谢谢您的周先生，接下来请您下来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高雄好，还有李主持人好。首先啊，我是一个很穷的人啊，你就那300美元，要是我这一个月的收入是那几千人民币，换成美元换不了多少钱，我是个穷人。第二，你们对人不能要求太高了，有句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啊，你要求人家做好事还不让人家张扬出去，还说要低调做好事，最好是你做好事的时候别让人知道，这个要求标准太苛刻了。那个圣经上不说吗？把灯放在显亮的处，那个光才能照到四周嘛。你把灯藏在哪个地方，那个灯光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让人家做好事，还不让人家有个好名声啊？你还说人家那是软性暴力，还是这个什么刚性慈善？那个标准是太高了啊！还有啊，那陈光标先生这赚的钱啊，人家自己说了，不是官商勾结来的，我非常佩服，我非常高兴。如果咱们大家出生也都向陈光学习，同时 政府应该改进这个税收机制啊，对这个所有的富人都税收高些，对穷人都，对我们这些穷人不收税或者说少收税，那我们这个中国的事情总会好好的，是不是？谢谢。
好，谢谢您。
嗯，谢谢。
好，接下来请吉林的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于先生您好。于先生。
哎，你好，你好。
嗯，
你好。首先呢，我也认为啊，这个慈善呢与这个政治啊不应该挂钩。中国有句话呀，叫这个做好事不留名。那么陈光标啊，现在你对他你褒贬不一，我认为陈光标无论在哪做好事做慈善，他的定义是高尚的，应该肯定。但建议陈光标今后不要太张扬引争议。陈光标是真实的，中国的许多老模样是伪善的。
好，谢谢吉林的于先生。接下来请内蒙古的牛先生发表您的看法。牛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说一下。首先是有什么样的国人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陈先生美国撒钱给乞丐，中国政府撒钱给非洲穷国，同仇一辙，用一句中华铅笔广告语，就是二 B 钻石独树，二 B 这个那个铅笔独树一帜啊。这个陈先生这个创意啊，也没有太没有什么含金量了。我想给他说的就是，他应该买那个买一些这个美国队服啊，就是那个世界杯嘛，借世界杯的东风，给那个乞丐队服，完了再给他100块人民币，等那个世界杯美国人打进这个决赛圈了以后，他再回购嘛，然后再把钱给最后美元，最后那个队服升值，美元也升值，然后那个陈先生呢就在那个真正让人民币在美国站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实行了这个美元这个对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啊，这是做了第一大事。最后就是陈先生对美国的这个情感之情，就是阔小姐开眼，我不投钱只投乐。谢谢。
嗯，杨博士，我们刚才听到很多的观众
对
有褒贬不一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我一直对陈先生还是相当的肯定。我觉得这个努力的赚钱，这个事业本身都很好，拿出钱来，自己的钱没有去害人。如果不帮助政府推广这个错误的虚假的这个典型的话，我觉得是不害人的。那做人呢，实际上有高调的，有低调的，行善也有高调的，低调的。我们说这个做好事不留名，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嗯，
很多这个慈善家都有留名的心态，这不光是陈先生一个人有，在美国也是。你为一个慈善事业捐助了这个多少这个钱，他会给你一个名分，这个都是大家有这个想法，这个它也是一种激励。这种激励使得更多的富人能够回馈社会，这个也是对的。但是问题的就是，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把慈善的里边加了太多的内容，比如说我这个扬名本身占有太大的比例啊，这或者说我为一种意识形态去宣传占了太大的比例，或者我为了爱国啊，我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善良带到世界上去，这种占的太大的比例，我就怀疑这个慈善本身的效果。我不是怀疑你的真心，我是没办法去看你的真心的。我就说这个效果本身是相当差的。在美国还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社会，它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富人的回馈社会是一个习惯。啊，而且一般的老百姓回馈社会也是个习惯。在美国有75%的人都捐助这个慈善事业，啊，这个平均一年一个家庭大概要捐$1000。这个慈善事业呢，本身是公共事务，一般个人他做不太好，所以他又靠一个公共的一组织来做。这种公共组织本身，它又和政府的那个公共事务又不一样，所以它是属于这个非盈利组织的公民社会的来做的事情。而这个呢，就是陈光标先生和纽约的这个救助协会啊所产生的分歧就在这地方。他认为我按照我的意思去行善，我给钱给这个穷人，就是我行善了。但是他们说这个效果可能不好。
对，
那我通过我们比较有经验的一些效果，可能每一块钱得到的效果更多些。行善毕竟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要追求社会效果。
是的。
说在这一点上讲呢，我希望陈先生呢，我没有很多的批评，我还没有说他是一个暴力行善。我觉得可能从效果上能够更考虑他的这个这方面多考虑一些。
我们时间也不太多了，想请陈杰仁先生啊谈一下。您觉得中国的媒体是不是对陈光标先生过于苛刻？关注的都是他过于招摇，或者是这个形式太高调，而对于他这个做事这个本身啊，有利于社会，还有这个个人的这种捐助，还有这个机制之间的这种互动的这种关系，还有 有没有过多的这个考虑啊？有没有做到足够的考虑？您谈一下您的看法。嗯，
好的，我不认为中国的媒体对于陈光标先生的这种批评是过于苛刻。
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在中国有很多的慈善家比做的比陈光标的这个慈善的捐赠额要大得多的。那么呢，他们有些人也很高调，比如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企业家，包括最近被判死刑的刘汉，他们一捐也是几千万上亿的捐。那么这些人曾经也是扬名在慈善事业，是，但是呢，媒体并没有就他们的慈善行为进行批评。为什么呢？他们捐了就捐了，他们虽然扬名也就扬了个名，但是作为陈光标先生在做慈善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跟慈善无关的一些行动，比如说你拉着一卡车的钞票摆在那里，你这是做什么？你跟慈善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让这个别人去唱红歌，你是搞慈善的时候去唱红歌，把跟政治挂钩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刚才陈光标先生在强调说，只有像你这样的人，做高调的人才证明你的钱是干净的。那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不敢高调行善的人，就是钱是不干净的？我认为这个是两个事，它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高调慈善的人也不能证明他的钱就必然就是很干净的，低调慈善的人也不能说他的钱就一定是来的不干净，你不要把这两个混同起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来说，我想跟您说，就是说慈善啊，他一定以尊重人为前提，因为慈善本身是关心人，是尊重人的。如果你让这个接受捐赠者还要按照你的意图来进行作秀、进行表演，甚至把他的形象要发布到互联网上去，那么这样实际上对于捐赠的受赠者来说，他是一个不尊重。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就是说哪怕你把这个东西给他吃，那么他也不愿意用一种不受尊重的方式去吃你给的东西。所以我希望陈光标先生就是说，第一，继续坚持慈善，第二呢，我也赞同，我也支持您去高调的慈善，但是这种高调的过程当中，您剔除一些跟慈善无关的因素，您就把它做成一个纯粹的慈善。我相信如果那样做的话，您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尊重。那么呢，我包括我本人，我也期待着您有那么一个转变。
嗯，好，谢谢陈杰仁先生。接下来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陈光标先生啊，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说您是受到比尔盖茨先生关于这个慈善的感召，所以您捐出很多的钱来做慈善。那么我们知道呢，比尔盖茨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慈善的这个理念呢，他就说慈善呢不是做一些容易做的项目，而是要解决一些棘手问题。那么他认为慈善的基本作用之一呢，是要敢于在政府和企业不敢碰的有潜力的解决方案上下赌注。那么我想听一下您对比尔盖茨的这个慈善理念是怎样解读的，还有另外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慈善理念好吗？
好的，第一个简单回应一下呢，刚才那个教授说的，说彪哥存了一卡车的钱啊，没有这回事。那么学习了雷锋好榜样，他不是一首红歌啊，不是一首红歌。那么刚才说这个，我们所有慈善人多去了解受助者人的心声，看受助者人是不是受到不尊重啊等等，去问一下受助者。第一，第二，盖茨的理念，我也非常的赞同啊。盖茨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啊，不管做企业做慈善，盖茨和巴菲特啊，我这个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那么我认为呢，我自己做的，刚才教授也说了啊，我也是愿意听批评的人啊。我做的真的还太少，很有限，赚的钱很有限，一个陈光标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啊，我也只希望大家手拉手，不分肤色，不分语言，不分国界，一起行动起来。因为我们地球，我把地球上的人都看成一家人。我认为我的高调，我赚的钱很少，我通过高调来刺激带动更多的富人，帮助穷人，回报社会。我认为我没有错。就是刚才主持人同志说我扎奔驰，我只是说世界无，让大家记住世界无车日，鼓励大家来多骑车少开车。我扎坏的是我自己即将报废的奔驰，这没有错，我没有扎别人的财产。
我没有说您砸奔驰的这件事，是讲的是当初啊，
对对对，
有一些这个日系的车被在反日的这个抗议活动中被砸掉了，您呢买了一些这个国产的车，然后就说赔给他们，然后当时这个事情做的也相当的高调，而您穿着这个绿色的西装，拿着麦克风在那个车顶上跳舞唱歌的这样一个镜头，大家都历历在目，是这样一个事情。
嗯，
陈先生， 我有一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牵扯两个跟您有关的事情。一个呢，就是一月份的时候您扬言要买这个纽约时报啊，您买纽约时报的这个初衷是怎么样？媒体上说您是想要让纽约时报少说一些这个不好的话，尤其是对中国，是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自焚母女的这个事情。我不太了解这一对这个母女叫郝慧君还有这个陈果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北京天安门去自焚？您当初要提出要全额的救助他，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这两方面问题。
开始那天新闻发布会我也就说过，这个陈果的治疗也是我帮助这么多年来帮助两百多人的中间的一员，我是收到他的救助信，救助信以后我认为我就应该去帮助他，能带到美国最先进的医疗技术，能把他让他恢复了成人的样子，能这样恢复走向社会，能去工作，这是我的最终想法，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嗯，但是媒体报道里说这一对母女在这个新闻会上似乎是对某一个组织发起了这个攻击，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不太了解。你看在现场对某个组织我提都没提到，那他讲是他的人权是他的自由，那我讲我什么话我都没讲，那他怎么讲那是他的事情。
好的，谢谢您。
陈先生，我们看到呢，您今年年初2014年年初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您准备了很多的名片，其中呢有一张英文名片呢，上面写了非常多的头衔，其中包括比如说什么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中国精神领袖，还有中国最具号召力的慈善家。那么这次呢，您在通过纽约的慈善之行呢，您又获得了一个世界首善的名号。那么您觉得您是否能够担当起这个世界首善的名号、世界首善的这个责任？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他那上面授予是联合国全球基金会那个会长授予我陈光标先生为世界和平使者和中国和世界首善。我认为世界首善并不是意味着你钱捐多少，刚才那个教授讲的也对，中国乃至世界比我捐的钱人太多太多，那么我看中的是陈光标的高调能带动多少富人回报社会帮助穷人，这是我看中的，我认为受我这个世界首善也是当之无愧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高调能影响更多的人，就像美国这次虽然做了30万美元，纽约时报等等，这么多大概花去连公关公司约百万美元，我认为已经刺激了美国华尔街的富豪、美国的富豪、中国的富豪、世界的富豪，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无形的看不出来的啊。那么收购纽约时报呢，我并不是说要说中国不好，这个我没有说，我说收购纽约时报能把它改成中英文版，能把纽约时报销到中国来，能传播我的慈善理念和环保理念和世界和平，来多宣传这些类似的东西。
好，谢谢陈先生啊。杨博士，我想听一下您看，只剩时间不多了，
对
您对陈先生对他自己的这个解释的这些做出这些解释您怎么样反应？您经过这次节目，
他说了很多的数字，我这个没有证据去证明啊，他的解释很多我没办法去证明，我仍然还是觉着，比如说《纽约时报》这件事情，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行善的事情，我总是记住一句话，就是说行善是始于家中，啊，从家里开始，正义也始于家里，啊，中国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说我觉着能够关注一下周围的人可能更重要一些。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说《纽约时报》不讲实话的话，那真正不讲实话的是《人民日报》，所以陈先生呢，这个不管《人民日报》的事情到这个纽约来管《纽约时报》，这本身呢我觉着也有一定的值得思考的，但是我对陈先生他是基于很高的这个期待，我觉着富人能够回归社会是很好的行为，但是像刚才那个陈杰仁先生讲的一样，尽量的去除和这个行善没关的一些因素会更好一些。我觉得中国社会可能有更多的平常心。
这些关于陈光标先生这个慈善行动以及中的讨论呢，我们就只能告一段落。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但是没有时间接了。对，那么以上呢就是感谢中国企业家、慈善家陈光标先生、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中国民政部公益时报前主编陈杰仁先生以及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林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讨论。